李白要等，李白要等。崔继书，字叔正，是柏林安平人，父亲崔于之是北魏的鸿胪卿。继书小时候成了孤儿，生性聪明，广泛涉猎经史，擅长书信，有当世的才干。17岁时担任州主簿，被大将军赵俊公高称器重，向神武帝推荐了他。神武帝亲自选拔成郎，补任继书为大行台都官郎中。文襄帝辅政时转任大将军中兵参军，非常受亲信宠爱。因为魏帝身边需要安排心腹，被提拔为中书侍郎。文襄帝任中书监，把门下省的机要事务都归到中书省，又因为继书擅长音乐，所以宫廷寄人也隶属中书省，内廷寄人归属中书省，是从继书开始的。文襄帝每次向魏帝进呈书奏，有所见证请求，有时文辞繁杂，继书便修饰通顺，只做到申明劝诫而已。晋帝回复霸府时，常与继书讨论，说崔中书是我的乃母，转任黄门侍郎，兼领主一都统。虽然在魏朝任职，但心向霸府，密谋大计都能参与得知。于是宾客云集，他尽心接待礼遇，很有名声，势力超过崔仙。崔仙曾在朝堂上平退众人，向他下拜说，我如果能得到仆射的职位，都是叔父的恩情。他的权力如此重大，当时勋贵大多不守法，文襄帝毫不纵容，外面议论认为是继书和崔仙等人所为，很被怨恨。等到文襄帝遇难，文宣帝将赴晋阳，黄门郎杨修之劝继书随行，说一天不上朝，其间可能容得下刀。继书生性喜爱声色，心在闲散，于是没有请求同行，想纵情享乐。司马子如因旧怨，和尚十点遇陈山体等人一起列举他的过失，因此继书和崔仙各被鞭打200，流放北边。天宝初年，文宣帝知道他们无罪，追回任命为江作大将，两次升迁任侍中。不久兼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大受恩遇。甘明初年，杨英因文宣帝遗旨免去他的仆射职务，遭母丧解任，后又起复，受光禄勋，兼中兵尚书，外放为齐州刺史。因派人渡淮与南方贸易，也有贪赃贿赂之事，被御史弹劾，适逢赦免不追究。武成帝在藩邸时曾生病，文宣帝令继书治疗，他尽心尽力。大宁初年被追回，引入宫慰劳勉励，多次升迁任度支尚书、开府仪同三司，营建朝阳殿，命他监造。因判事方士被胡常人私下说他短处，外放为西兖州刺史。因向吏部进送典签，被责罚免官，又因到广宁王宅地，被鞭打数十下。等到武成帝驾崩，不能参与哭丧。过了一段时间，受胶州刺史，升任侍中、开府、石心安、河阴二郡的租税，加左光禄大夫，代召文林馆，兼修御览，加特进，兼国史。继书一向喜好图籍，晚年更加精勤，还推荐人才，勉励文学，当时舆论一致赞同，远近称赞。祖挺被委任，上奏命继书总监督宫内工程。祖挺被外放，韩长鸾认为他是祖挺同党，也想外放他。正值皇帝将去晋阳，继书与张雕商议，认为寿春被围，大军出城抵挡，信使往来需要节度，加上道路上的百姓可能互相惊恐，说皇帝去晋阳是畏惧南寇，如果不起奏谏阻，一定会动摇人心。于是与随驾文官联名进谏。当时贵臣赵彦深、唐雍、段孝言等起初也同心，临时犹豫，继书与他们争论未决。韩长鸾于是上奏说，汉人文官联名签署，声称谏阻去晋阳，其实未必不反，应该诛杀。皇帝立即召集已签署表彰的官员，集中到韩章殿，以继书、张雕、刘悌、封孝衍、裴泽、郭尊等人为首，一起在殿庭斩杀。韩长鸾命将他们的尸体丢弃在漳水，其余共同签署的将施以鞭挞。赵彦深执意谏阻，得以免罪。继书等人的家属男女流放北边，妻子女儿儿媳配给西官，小男孩下残事，没收财产。继书非常喜好医术，天宝年间在流放地无事，更加专心钻研，于是成为名医，救活很多人。虽然地位声望越来越高， 未曾懈怠，即使贫贱者求治也为之治疗。庶子崔长君任尚书右外兵郎中，次子崔敬玄任著作左郎，都流放到遥远恶劣之地。不久，季叔等六人的妻子因年老被放出。后来南安王高思好更举朝廷罪恶，以季叔等人被害为理由，召集六人的兄弟子侄随军赶往晋阳。失败，长君等人一起被杀戮，六人的妻子又被追回入宫。周武帝灭齐，下诏胡律光与季叔等六人一同受到优厚追赠，季叔追赠开府仪同大将军、定州刺史。祖挺，字孝征，是范阳求县人。父亲祖莹是北魏护军将军。祖挺神情机警，辞早囚禁飘逸，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被世人所推崇。从秘书郎起家，对策高等，任尚书仪曹郎中，掌管礼仪注记。曾为冀州刺史莫齐受洛撰写《清德颂》，文章典雅华丽，因此神武帝听说了他。当时文宣帝任州刺史，署任祖挺为开府仓曹参军，神武帝口头交代祖挺36件事，他出来后记录下来，没有一件遗漏，大为同僚所赞赏。当时神武帝送为兰陵公主出塞嫁到柔然，未收复出塞，即公主远嫁诗二首，祖挺都加以唱和，大为时人传颂吟咏。祖挺性格疏放直率，不能廉洁谨慎守道。仓曹虽然是州局，却接收山东的赋税，因此大量收受，财产丰厚，又自己会弹琵琶，能创作新曲，招引城市少年唱歌取乐，游集于各娼家，与陈元康、穆子荣、任胄、袁世亮等人为声色之游。这些人曾到祖挺家过夜，祖挺拿出山东大文林和连珠孔雀罗等100多匹，令众姬妾制出谱赌博，以此为戏乐。参军袁景宪是袁尚书令袁氏俊子，他的妻子是司马庆云的女儿，是魏孝敬帝的姑母柏林长公主所生。祖挺忽然迎接袁景宪的妻子复习，与众人轮流同寝，也是用财物换来的。他豪纵淫逸如此，常说大丈夫一生不负自己。文宣帝霸周，祖挺暗立因随府谋划为仓局之间，向陈元康请求，陈元康为他禀报，因此仍任仓曹。祖挺又委身依附参军事设点迁陆子仙，并为他谋划，在请粮之际令陆子仙宣布教令，拿出仓粟十车被同僚官捉送。神武帝亲自审问，祖挺说自己没有受属，归罪于陆子仙，神武帝相信而释放了他。祖挺出来后说，这是丞相天元明鉴，但实际是我祖挺所为。性格不检点放纵，曾到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饮酒，便藏起铜碟两面。主人请求搜查各位客人，果然在祖挺怀中搜出，见到的人认为深以为耻。他所骑的老马常称为刘驹，又与寡妇王氏兼通，每次在人前互相传话。裴让之与祖挺早年亲近，在宴席中嘲笑祖挺说，你怎么如此诡异，老马10岁还叫刘驹，妻子年近60还称娘子。当时轩然传开。后来任神武帝中外府公曹，神武帝宴请僚属，在座中丢失金婆罗窦太命饮酒的人都脱帽，在祖挺的发髻上找到，神武帝不能治罪。后任秘书丞兼舍人，侍奉文襄帝。周客到来，请求卖华陵便略。文襄帝召集很多抄书人，一天一夜抄完，退还其书说不需要了。祖挺拿几掷便略抵押钱出仆，文襄帝仗打他40。又与令史李双、仓督程祖等人做晋州公文，请求粟3000石，待公曹参军赵彦深宣示神武帝教令发放，程局参军试过点千高警略，怀疑其定不实，秘密问赵彦深，彦深回答都无此事，于是被推究检查，祖挺即引罪伏法。神武帝大怒，判决鞭打200，发配甲方，加钱刑，所发粮食加倍征收。还未到行刑，适逢周定国四星见，神武帝对陈元康、温子升说，以前做邙山四碑文，当时称妙绝，如今定国四碑应当让谁作词呢？陈元康于是推荐祖挺的才学，并说他懂鲜卑语，于是给他笔札，就尽所起草，2天内写成文章，很华丽。神武帝因他工整且快速，特恕不问罪，但免官散参相府。文襄帝四位 认为功曹参军。等到文襄帝遇害，陈元康受伤严重，请祖挺写信嘱托家事，说祖玺边有少许东西，应早索取。祖挺却不送这封信，叫祖玺私下询问，得金25锭，只给祖玺2锭，其余全部入籍，偷窃陈元康家书几千卷。祖玺怀恨，于是告诉陈元康二弟陈叔慎、陈继渠等。陈叔慎告诉杨英，杨英皱眉回答说恐怕对死者无益，因此停止。文宣帝为相，祖挺拟捕令使10余人都有收受，按法应处绞刑，皇帝不久宽免了他。又偷窃官家变略一部，事发文宣帝交付从事中郎王世雅推究检查，并写信给平阳公高焉，令记录祖挺交付进所，不要让他逃跑。高焉派田曹参军孙子宽去召唤，祖挺受命便私自逃跑。黄门郎高德正复留台事，谋划说祖挺自知有罪，惊惶逃窜是常事，只要下一道命令到秘书省，称奉州约束需5经3部，养成清简教催遣，这样祖挺心意安定，夜里当回家，然后突然擒拿。祖挺果然如高德正所图，于是回家，傍晚到家擒拿，捆绑祖挺送交廷尉，据所犯枉法处绞刑。文宣帝因祖挺事先朝，暗示有关部门特宽其罚，于是奏请免死除名。天宝元年又被召从驾，依除勉励参与晋阳。祖挺天性聪明，凡事无难学，所有各种技艺无不留心，文章之外又善音律，懂四仪与及阴阳战后医药之术尤其所长。文宣帝虽然嫌他多次犯法，但爱其才艺，令他执中书省掌管诏告。祖挺上密状列中书侍郎陆元圭，命裴英推问，陆元圭因应对无止，被发配甲方，受祖挺上药成，不久升典狱，又上奏制造胡桃油，又因割节免官。文宣帝每次见他常呼为贼。文宣帝驾崩，普遍选拔劳旧，授为张武太守。适逢杨英等人被杀，不去上任，受助作郎，多次上密起，被孝昭帝愤怒，中书门下二省断绝祖挺奏事。祖挺善于用胡桃油图画，于是进献给长广王，并说殿下有非凡骨相，孝征梦见殿下乘龙上天。王说如果这样当是凶大富贵，等到即位即是武成皇帝，提拔为中书侍郎。皇帝在后园让祖挺弹琵琶，何世开跳虎舞，各赏赐物品百段。何世开记恨他，外放为安德太守，转齐郡太守，因母亲年老请求回家侍养，诏书允许。适逢江南使者来聘，任为中老使，不久任太常少卿，散其常侍，假仪同三司，掌管诏告。当初祖挺在甘明黄建之时，知道武成帝暗中怀有大志，于是身自劫纳，屈意奉承。武成帝在天宝年间屡次被责罚，心中常怀怨恨。祖挺这时迎合旨意，上书请求追尊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为威宗景烈皇帝，以取悦武成帝。武成帝听从了。当时皇后喜爱少子东平王高演，希望立为继承人。武成帝因皇后所生太子年长居正，难以改意。祖挺私下对何世开说：“您的宠幸自古以来无与伦比，一旦皇帝驾崩，您想如何善终？”何世开于是求策。祖挺说：“应当劝说主上，说襄、宣、昭帝的儿子都不能立，如今应命皇太子早日登位，以定君臣之分。如果事成，中宫少主都会感激您，这是万全之策。您先稍微暗示，让主上大致了解，我当从外上表论说。”何世开许诺。恰有彗星出现，太史上奏说是除旧布新之争。祖挺于是上书说：“陛下虽为天子，位世极贵，按春秋元命包说，已有之岁除旧即正，今年太岁已有，应传位东宫，让君臣之分早定，且已上应天道，并上呈魏献文帝禅让儿子的旧事。”皇帝听从了，因此受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受亲宠。他被两位太后看中后，便立志要当宰相。先前他与黄门侍郎刘替交好，于是列举了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袁文尧、侍中何世开的罪状，让刘替上奏。 刘提害怕不敢递交，这些事泄露出去，赵彦深等人先到皇帝那里自我陈述。皇帝大怒，抓来祖挺责问，为什么诋毁我的何世开？祖挺厉声说，我因为何世开才得以晋升，本来没有诋毁他的意思，陛下现在既然问我，我不敢不据实回答。何世开、袁文尧、赵彦深等人专权弄事，控制朝廷，与吏部尚书、御警内外勾结，互为表里，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正事全靠贿赂决定，天下人编成歌谣。这种事如果有识之士知道，怎么能让四方邻国听闻？陛下不以为意，我担心大齐的基业要毁了。皇帝说，你是在诽谤我。祖挺说，不敢诽谤，陛下强娶民女。皇帝说，我因为他贫苦挨饿，所以收养了他。祖挺说，为什么不开仓赈济，却要买来放进后宫呢？皇帝更加愤怒，用刀环击打他的嘴，鞭子棍棒乱打，要将他打死。祖挺大叫说，不杀我，陛下得到名声，杀了我，我得到名声。如果想要名声，就不要杀我，我替陛下炼金丹。于是稍微得到宽免释放。祖挺又说，陛下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不知该怎么办。皇帝又发怒说，你自比为范增，把我当作项羽吗？祖挺说，项羽本人又怎么能比得上，只是天命没到罢了。项羽是平民，率领乌合之众，五年就成就了霸王之业，陛下凭借父兄的资本财富才达到这一步，我认为项羽不可轻视。我岂只是比得上范增，即使是张良也比不上我。张良身为太子的师父，还要借助商山四皓才稳定了汉朝四位。我的职位不是辅佐大臣，是疏远之人，竭尽全力尽忠。劝陛下禅让帝位，使陛下尊为太上皇，儿子居帝位，对于自己和儿子都能保持辅佐。小小的张良哪里值得数说？皇帝更加气愤，命令用土塞他的嘴。祖挺一边吐一边说，毫不屈服。于是鞭打200下，发配到甲方，不久又流放到光州。刺史李祖勋待他很好。别驾张凤礼迎合大臣的意图，上书说，祖挺虽然是流放的囚犯，却经常与刺史对坐。朝廷回复说，牢牢看管。张凤礼说，牢就是地牢。于是挖了深坑，把祖挺放进去，严加防范，镣铐不离身，家人亲戚不能探视。夜里用无精子做的烛火熏他的眼睛，因此失明。武成帝去世后，后主想起祖挺，便任命他为海州刺史。当时陆令轩干预朝政，他的儿子穆提婆受到宠爱。祖挺于是写信给陆媪的弟弟悉达说，赵彦深心腹深沉，想要做伊尹、霍光那样的事，仪同三司的姐弟怎能平安？为什么不早点任用之事呢？何世开也认为祖挺能决断大事，想让他做主要谋士，所以抛弃旧怨，虚心对待他。何世开与陆媪对皇帝说，襄、宣、昭三位皇帝的儿子都没能立为太子，如今陛下还能在地位上，实在是因为祖孝征。这个人有大功，应该厚报。孝征心性虽然刻薄，但奇谋出众，紧急时真可依靠。况且他双目失明，一定没有反心，请召他来询问计谋。后主听从了，祖挺入朝任迎亲光禄大夫、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何世开死后，祖挺又劝说陆媪排挤赵彦深，任命祖挺为侍中。在晋阳，祖挺秘密上奏请求诛杀琅琊王。他的计谋实现后，逐渐受到信任重用。另外，太后被幽禁时，祖挺想尊陆媪为太后，便撰写北魏皇帝尊皇太后的旧例为太姬说明。他对人说，太姬虽然是妇人，其实是英雄豪杰，女娲以来没有这样的人。太姬也称祖挺为国师、国宝。因此祖挺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加特进，进入文林馆，总监修书，封燕郡公，十亿太原郡干，配给兵士70人。他住的宅子在一景坊旁边拓展居住用地，大肆修建，陆媪亲自去视察。祖挺权势轻动朝野，胡律光非常厌恶他，远远看见就私下骂道，多事的讨饭小人，又想搞什么鬼把戏。常对将领们说，边境的消息、军队的调度，赵令曾经和我们一起讨论，现在瞎子掌管机密， 完全不和我们这些人说话，只怕会误了国家大事。祖挺听到了这些话，因为胡律光的女儿是皇后但不受宠，便用谣言报告皇帝说，百生飞上天，明月照长安，让他的七兄正道盖上奏。皇帝问祖挺，祖挺证实了谣言，又说谣言高山崩，胡树举，芒老翁被上下大夫，多是老母不得语。祖挺声称芒老翁是我，说自己与国同忧戚，劝皇帝行动，说那个多是老母，好像是女侍中路氏。皇帝以此询问韩长鸾、穆提婆，命令高元海、段世良秘密商议，众人没有听从。后来因为胡律光府参军封事让告发胡律光谋反，于是灭了胡律光全族。祖挺又依附陆偶，请求担任领军将军，后主答应了。诏书需要附奏，取事中胡律孝卿署名。孝卿秘密告诉高元海，元海对侯吕芬、穆提婆说，祖孝征是汉人，两眼又看不见，怎么能做领军呢？第二天当面奏报，详细陈述祖挺不合适的情况，并上奏祖挺与广宁王孝恒结交，没有大臣的体统。祖挺也请求面见，皇帝令人引进。祖挺为自己分辨，并说与高元海向来有嫌隙，一定是高元海诬陷自己。皇帝脸皮薄，不能隐瞒，说是的。祖挺列举高元海与司农卿尹子华、太府少卿李淑媛、平准令张书略等人结党，于是把尹子华贬为仁州刺史，李淑媛为襄城郡太守，张书略为南瀛州陆氏参军。陆敖也附和祖挺，又把高元海贬为郑州刺史。祖挺从此专掌机要，总之骑兵外兵事务，朝廷内外的亲戚都得到显要职位。后主也命令几个宦官服侍他出入，戴着纱帽直到永巷，出万春门往圣寿堂，常常同坐御榻议论决定政事，委任之重，朝臣没有比得上。自从何氏开执政以来，政治体制败坏，祖挺推崇有威望的人，官员称职，朝廷内外称赞。他又想增减政务，淘汰人员，开始奏请撤销京畿府，合并到领军府，涉及百姓的事务都归郡县管理。素为都督等称号官位沿用旧官名，文武官员的章服都依照旧例。又想罢黜那些宦官和宵小之辈，以诚心对待朝廷作为治理的方法。陆敖、穆提婆的意见颇有不同。祖挺于是暗示御史忠诚立伯，让他弹劾主书王子受贿，知道这件事牵连穆提婆，想要使赃罪牵连到他，希望因此定罪波及陆敖。又担心后主沉溺于亲近宠幸的人，想借皇后党羽作为援助，请求任命皇后的哥哥胡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召君瑜的哥哥凉州刺史胡君弼，想要任命为御史中丞。陆敖听说后怀恨在心，百般排挤诋毁，立即调任君瑜为金子光禄大夫，解除中领军职务，君弼回镇凉州。皇后的被废也与此有关，王子被释放不追究。祖挺日益被疏远，而且众宦官又一起诋毁他，无所不用其极。后主询问太姬，太姬怜悯沉默不回答，等到三次询问才下拜说，老婢该死，原本听何氏开说祖孝征多才博学，说是善人，所以举荐他进来观察，极为罪过，人实在难以了解，老婢该死。后主命令韩长鸾查案，查得他伪造文书、接受赏赐等十多件事，因为以前有重事不杀他，于是解除了祖挺的侍中、仆射职务，外放为北徐州刺史。祖挺请求面见后主，韩长鸾与祖挺积怨，派人把他推出阁门。祖挺坚持请求面见，坐着不肯走。韩长鸾就命令军士牵拉拖拽出去，把祖挺站在朝堂上大大的讥讽责备。上路后又下令追回，解除他的开府仪同三司、郡公的爵位，只作为刺史。到达北徐州，正碰上陈朝入侵，百姓大多反叛。祖挺不关闭城门，让守城的人都下城静坐，街巷禁止行人，狗也不准叫。贼人没有听到看到什么，猜不透怎么回事，疑惑是人跑了城空了，没有设置警戒。祖挺突然命令大喊，鼓噪震天，贼人大惊，顿时逃散。后来贼人又劫阵向城，祖挺骑马亲自出战，命令陆氏参军王君直率领兵马，并亲自临阵。贼人先前听说他眼盲，以为不能抵抗，忽然见他亲自在行伍中拉弓放箭，都惊怪， 害怕而退兵。当时穆提婆恨他不停，想让城池陷落被贼攻破，虽然知道危急，也不派援军。祖挺一边作战一边防守十多天，贼人终于逃走，城得以保全。祖挺在州中去世，他的儿子祖君信博览书史，多才多艺，官至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中书郎。祖挺被外放时，他也被废免。君信的弟弟祖君彦身材矮小，言语迟钝，年少时有才学，隋朝大业年间官至东平郡书左。东平郡被翟让攻陷，于是被李密所得，李密很礼遇他，任命为记事，军事文书都出自他手。等到李密失败，被王世充所杀。祖挺的弟弟祖孝颖也有文学才能，早闻名。词章虽然比不上兄长，但也机警有辩才，兼通音律。北魏末年任散骑常侍，迎接梁朝使者。当时徐君房、与信来访，名声很高。魏朝听说后很重视他们，接待的人大多是当时的俊秀，如袁景等人都降阶设职，轮流担任司兵。孝颖年少时处于其中，舆论称赞他。祖孝颖的堂弟祖茂很有文采，但好酒性格直率，不被当时看重。大宁年间，因经学被本乡推荐，受任给事中，因病推辞，于是不再出仕。祖挺受到重用，所以让人叫祖茂来，祖茂不得已暂时来投靠他。祖挺想为他奏请官职，祖茂就逃走了。八都有收受贿赂，依法判处绞刑，皇上不久又赦免了他。又盗取官物，便略一步，事情败露。南方版本没有据法处绞，上旬舍之八个字应当是脱漏。北方版本殿本依据北史卷四七改为都有收受贿赂，而咨询取教判道官便略一步，当时又任命挺为秘书丞兼中书舍人。回到邺城后，事情都暴露了。三朝本、百纳本、集本、局本及册府卷7308686页都如上摘句。按《北齐书》此传补入时，原文应当与三朝本等相同，乃是截录北史，扩取大意。而据法处绞，上旬舍之八字又是北史所没有的。和尚皆有受纳一条来看，知道此传虽出自北史，并非直接抄写，很怀疑是来自某种史抄，对北史本有增删，不是补此传者所改篡。这段文字可通，北方版本乃补所不必补，今从三朝本。九文宣交付从事中郎王世雅推究检查。北史卷四七雅字注阙，册府卷7308686页也无此字。通志卷155作焉，乃设下平阳公焉而言。一是下本缺一字，作雅也因设下推字而掩误。十文宣每次见到他。朱本见作归，北史卷四七及册府卷7308686页作见，南方版本据北史改。按规是规劝，于文意不协，当因设上陆元规而讹，今从南方版本。十一为中老史，北史卷四七中作身，疑中自讹。十二于是尚书列举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袁文尧、侍中何世开的罪状。三朝本、百纳本、北方版本、集本、殿本无侍中左仆射袁文尧八字，南方版本局本一北史卷四七增。按下文祖挺名以释开，文尧、彦深并提，这里不应删去文尧，北方版本也应知其不合，于和释开下加一等字，今从南方版本。十三挺于是暗示御史中丞立伯，命令他弹劾主书王子收受贿赂。朱本作律，百纳本作按立伯当世立伯伟之额。伯伟立见魏书卷四二立范传本书卷三零崔仙传补北史卷三零律前传卷八一刘胄传集八穷氏金石补正卷二二李公曹墓志。其人乃立范孙明中历官御史及冀州仁州刺史赵郡太守。武平四年573与卢潜等守寿阳，为臣所虏。祖挺当国在武平三年，这时伯伟为御史中丞，时间亦无不合。当时立省作立，伟额作，当时赤旁常写作，即律字，三朝本以下各本遂进作律。十四，街巷禁止行人通行，狗和大鸟不叫不吠。 三朝本、百纳本，基本无不教不废四字。南方、北方、殿、局四本及北史卷四七有，但南方本不听，俄不敢。按册府卷六九一八二四一页也有此四字，当是三朝等本脱去，今从北方殿诸本。十五，虽然知道危急，不派遣救援。三朝本、百纳本，即本遣作追，下无救援二字。他本一北史改作，按不追意味不追其还业，四亦可通。但当时城方被围，即使穆提婆对祖挺没有仇恨，也不应忽追刺史入朝。今从他本。